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汽车组分析师，我来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本周汽车的主观点。我们主要关注于整个政策颁布与新车周期共振，近代七月内需修复及出海长线机遇。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本周申万乘用车下跌 10.5%， 申万商用载货车下跌 10.1%， 商用载客车上涨 0.23%， 申万汽车零部件下跌 7.6%，申万汽车服务下跌 6.7%， A 股整个汽车板块下跌 7.7%， 沪深300指数下跌 1.5%， 汽车板块跑输沪深300指数 6.3%。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本周主要聚焦于对整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等政策的一个颁布，以及 L3 L4 自动驾驶技术法规的推进。6月23号，商务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的名单，共40个城市入选，需各试点城市需围绕清理流通不合理限制，扩大汽车消费，进一步细化方案，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培育消费新业态等。6月25号，工信部宣布由中国、欧盟、英国等共同牵头制定的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正式获批发布。目前我国也正在加速推动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的制定，以完成并编制相关技术法规，并进入了报批流程。目前来看的话，我国针对 L3 L4 级系统提出更细化的技术要求，明确安全底线，完善用户培训与告知内容，防范误用滥用等风险。在6月22号，华为旗下的影望也对整个自驾保障权益进行了升级，将城区 NCA、高速 NCA 等纳入保障体系，实现了对泊车、城区 NCA、高速 NCA 等三大场景的全覆盖。随着华为、比亚迪等对于高阶自驾逐步的兜底，以及国内自动驾驶法规的落地，有望推动整个高阶自驾在乘用车领域的渗透率。从整个公司层面来看的话，包括比亚迪、领跑以及理想等车企均在本周发布了相关的车型，实现了在同样的价格下对整个硬件以及软件进行了升级。机器人方面，新建传动在6月26号提交了创业板招股说明书的申报稿。公司聚焦精密机电传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23年至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2.61亿、3.23亿、3.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44亿、0.58亿、0.62亿元。随着包括新建传动、宇树等机器人零部件及整机厂的上市加速，相关机器人板块有望实现触底反弹。Momenta在6月23号也通过了上市聆讯。公司聚焦于提供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截止2025年12月31号，已与24家整机厂建立了合作关系，累计定点数量达到170款。收入方面来看的话，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收入由7.42亿人民币提升至24.13亿元。我们的投资建议主要聚焦于三点。第一点，近代七八月份内需逐步恢复，看好出海长线主题。当前汽车板块整体市盈率已逐步恢复至29倍水平，估值水平达到近两年约17%峰位。伴随着整个六月比亚迪、领跑、理想等新车密集发布，国内终端需求有望逐步回暖修复。出口端来看的话，今年一季度中国乘用车累计出口18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5%，出口韧性持续验证，叠加高油价背景下海外需求旺盛，建议关注汽车出海长线确定性投资机会。 第二点是地缘冲突剧烈期已过，积极把握主题性行情轮动机会。中东地缘冲突风险阶段性缓和，全球市场风险偏好逐步修复， AI 产业长期成长逻辑未发生改变，建议关注前期调整充分的核心资产布局机会。伴随着英伟达、谷歌等新一代 AI 芯片的逐步落地，算力需求持续爆发，液冷缺电、商业航天等高景气主题性行情有望持续轮动演绎。第三点是关注商用车看门红表现，聚焦核心零部件估值与业绩双击机遇。随着商用车传统旺季临近，建议重点关注旺季销量超预期带来的结构性机会。其中核心商用内燃机零部件前期估值偏低，在传奇需求放量、北美电力紧缺等海外景气度等外部景气度共振下，具备明确的边际利润改善与估值修复动能。推荐标的主要聚焦于潍柴动力、天润工业、比亚迪、上汽、中原内配、宇通客车、领跑、小鹏、松原安全、三化智控、拓普、银轮、君胜、地平线、比亚迪电子、和赛科技等。风险提示为乘用车销量布局预期、新能源车销量布局预期、政策刺激效果布局预期等。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今天新兴产业组给大家着重推荐一下商业航天近期的行情。那么在之前基本上每周的这个周周谈我们都会汇报一下当周商业航天的一些观点。那么到现在来看呢，确实是已经到了这个后续会有重点行情的这么一个时间点。然后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核心催化的落地时间现在已经逐渐的去明牌，那么后续的进展也是比较充分的，那么整个盘面已经在上周的后半周去逐渐的启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在周五已经整个板块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涨幅，但是整体看下来大部分的核心标的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左侧的位置，所以我们还是十分推荐目前商业航天后续的行情的。那么大家最关注的这两大可回收火箭型号的发射时间那么首先是这个长时翼，根据这个 NOTAM 的最新信息这个三亚地区也是新增了7月10号到7月13号的这样的一个航景，那么结合海南当地的一些这个新闻以及消息这个时间点大概率就是长时翼的发射窗口。然后结合之前的走势来看呢，那么整个商业航天板块无论是在4月份和5月份基本上都会遵循这个航景出来之后然后板块陆续启动这样的一个规律去演绎的这个行情。那么虽然在四五月份这个长时翼的发射都是有了这个推迟一直推迟到这个可能在这个七月十二到七月13号，但是这个对应的航景出来航程启动这样的一个规律也在上周航景这个公开之后去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那么板块也是在这个后半周有了初步的启动。那么最后如果发射落地并且去这个取得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成果，我们认为行情还会进一步的向上然后接着就是下一次的发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卫星招标都有这种催化的放出，那么推动整个商业航天行情持续的向上那么所以说除了这个长时翼之外那么接着长时翼的发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可回收火箭型号也就是蓝箭的这个朱雀三也是有望在七月中旬再次进行一次可回收测试所以说在七月份这边可回收火箭的这个催化还是十分密集的国内也是有希望凭借着这个长时翼去实现第一个这个成功完成可回收型号从零到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所以说整体这个对于行情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那么包括如果朱雀三的可回收测试进行这个成功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型号也是有希望在今年去实现成功的可回收的。那所以说在七月份这两大型号的这个发射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所以说也是推荐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去重点关注商业航天的行情。然后在卫星这边呢，虽然说消息并不是十分的透明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星网今年预计要招标的卫星现在已经是在正常的推进已经能说是完成了大部分这个预期的招标。那么并且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新型号的试验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也是有望有一定的这个招标的进展所以说卫星这边招标还是十分通顺的。而且从这个最上游的蓝云的元器件公司这阵雷重昌从这两家公司来看呢，无论说是在今年的 Q1 的业绩，那包括在今年后续业绩的展望都是比较超预期的。那么因为这个卫星的元器件是要提前于整星一年去进行招标的 啊，所以说这两家公司的业绩的这个超预期，也算是暗示了明年啊这个星网新型号卫星的这样的一个招标的景气度。然后原信这边的话，也是在这两个月正式进入了密集的发射期，那包括在前一段时间也是针对了首机智联啊进行成功的这个测试。那所以说原信后面无论说是发射、招标啊，包括海外的这个业务的拓展，都是十分值得期待的。啊，那么这个是从整个这个行业的进展来讲。那么从大盘来看呢，我们认为商业航天啊，肯定是作为这个主题投资的啊这个第一梯队的这个选择啊。那么并且商业航天也是和目前这个唯一的主线啊，就是大算力相关的这个主线，也是同属于这个科技板块的啊。我们认为如果啊作为这个绝对主线的算力，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算力相关啊会有短暂的回调和这个调整的话啊，我们认为这个资金啊会大概率会流向这个偏主题类的商业航天啊。那么这两天包括国内啊以及从周五的这个美股来看，那确实算力相关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调和短暂的这个歇息，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商业航天也是有望凭借着自己密集的催化啊，在这个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投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再次的这个强调去做重点的一个推荐。然后标的的话，我们也是说一下这个比较核心的标的啊，那卫星就是这个新科移动、电科蓝天、上海港湾和中国卫星，然后火箭的话就是广联航空、思睿新材和飞沃科技。那么这波我们主推的还是国内链啊，因为大部分的催化还是围绕着国内来去进行的啊，然后以及我们也是推了一些比较有共识度的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今天我的汇报就到这里，以上。
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交运的周如飞啊，下面来汇报交运这边的观点。本周的话，我们继续聚焦油运市场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近期啊，运价包括股价啊，在周内都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那前期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加速恢复通行的状态啊，整个运价指数啊，在上周后半周以及说本周周初都有比较明显的上涨啊，但是在这个本周的后半周啊，随着中东湾 TD3C 航线运价指数的大跌，也是引发了邮轮股的整体调整。那我们是认为啊，应该理性看待湾内虚高的运价的一个评估值，它的一个回归啊，湾外上市公司能够实现的这个运价依旧是稳健向好的啊，我们持续看好短中长期多重催化下的 VLCC 景气上行。那首先是在运价方面，我们看到前期霍尔木兹海峡啊持续封锁期间，TD3C 中东湾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航线的运价指数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啊偏高的一个位置啊，但它仅仅是一个偏纸面的理论测算值。那么这种40万以上的运价水平，实际可能啊成交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那随着海峡的这个通航，在本周啊这个 TD3C 的TC 指数也是从原来的这个51万啊下跌到42万。那么在这个周四周五进一步下跌到了31万，以及说啊28到29万的这样水平，我们看到这个跌幅确实非常的这个明显。那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通航之后啊，湾外的啊空载运力其实啊是在往里进，在增加的。那么这也使得这个前期波斯湾内部啊这个极度紧张啊可用运力极度缺少的这个状态是有所缓解。那事实上这个是通航后本就能预期到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湾内啊这样一个虚高的评估值啊和湾外运价指数的一个均值回归啊，那么还是想强调上市公司它能够实现的啊运价随着这个通航的加速是在逐步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啊，部分贸易商啊它结合 FFA 啊远期合约操作啊这种衍生品的这个操作啊，也对于这个运价指数的跌幅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干预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美湾啊、西非啊、TD22和 TD15，包括阿曼湾的 TD34，那么这些这个湾外的航线的运价应该较前期是有明显上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周内啊后半周，湾外的运价指数也跟着啊有所下跌。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情绪带动啊。那么 TD3C 运价指数的大幅下跌，可能对于这个其他船东，包括其他航线啊，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干扰。啊，因为确实在这个在周初运价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情绪作用在的。比如说船东啊，特别是苏嘉啊，他预期后续通航之后，那特别是像啊美湾、西非啊，他可能可用运力都往中东那边摆位了啊，他会有一个加速赶紧订船的这样的动作。那么随着这个 TD3C 的这个运价指数的回调啊，包括在后半周以及说周末啊，地缘事件的反复，可能也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情绪有一定的这个缓解。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偏短期的这样一个波动。那么从整个通航趋势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催化还是非常明确的。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冲突不进一步大规模爆发的这样一个假设下，我们预计海峡通航带来的 VLCC 供需边际改善是循序渐进可持续不可逆的一个趋势。那么地缘的反复啊，看到周末的这个变化，可能仅仅是影响节奏。我们认为这样一个通航流量恢复对于这个运输的这个催化背后核心的这个逻辑还是在于产油国它基于这个市场份额、石油收入这样的诉求下，它的趋势性增产我们觉得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他们有比较强的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维持原油的出运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封锁期间它通过绕行包括寻找新的出海口，那包括海上的一些转运的网络船对船的 STS 的转运，以及说甚至一些秘密运输去维持整个原油出运那么后续他们可能也会向这个阿联酋这个进一步去扩建管道和替代的这个出海口的基础设施，来规避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实现产油国整体的这个原油出运的这样一个保障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增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包括可能大家提到的这个后续的补库逻辑它本质上也是增产逻辑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持续增产价格合适下，那么下游不管是当下的这个短期补库被动补库，还是说长期建立安全库存这个战略补库这样一个偏主动性的补库，我觉得这个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前期也是提示过，其实从通航角度来讲，在每一谅解备忘录谈判之前，海湾国家它事实上已经在通过大量的这个船对船转运STS 间接转运，它事实上已经使得通行量在触底回升了。那么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物极必反持续的这个封锁，持续的损失石油收入那对于产油国，它肯定会想办法这个把这个油往外运。那么谅解备忘录这个签署之后，直接通行量是在加速恢复的。那么其实在本周整体的通行量恢复的这个进度是比较超预期的，但是那么确实目前的整个通行量它是以海湾内以积压的这个油轮相当于前期已经在海上再投原油的一个出运它释放了大量的原油供给，但对于整个油运市场来讲它并不是一个边际需求的增量。我们的边际需求增量可能还是要等这个通航这个持续恢复，那么更多的这个空载油轮往这个海湾里进，去装载新的这个油或者形成新的货盘。那么这个趋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温和逐步恢复的过程，因为在对于这个货主，对于租家来讲还是受到这个伊朗这个通行的这个审核机制，包括这个常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通道的一个水雷的活动包括保险费率等等，那受到这些制约，所以它的这个货盘的形成可能还是在一个信心逐步恢复的一个过程，但我们觉得是方向是特别明朗的。那这个只是跟大家在前期预期的这个海峡瞬间全域放开货量暴增运价暴涨这个全面的这个开放，那这个显然我们觉得目前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温和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个像前面提到，就是如果没有这次的谈判，本就处在一个趋势性不可逆的一个通航量的一个回升了这些产油国都在想办法实现原油出运。那么后续我们觉得是趋势明确，方向明朗但是中间道路可能会相对偏曲折地缘反复会影响这些的这个节奏比如说这周周末的一个变化。那么从中期角度，我们还是想强调，就是假设未来美伊谅解备忘录或者说在这个中期美伊的这个协议有一些更积极乐观的推进假设类似于委内瑞拉伊朗解除制裁，那么伊朗由回归合规市场，对于合规市场也是一个边际供需双增、需求增长的更多更快的一个中期的趋势。那么长期我们也是反复提及其实在增产逻辑继续演绎的情况下，长期看各国的战略补库增加安全库存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它也利好远期的油运需求中枢以及说估值的抬升。那么近期整个全球的原油库存其实还是这个较前期有明显的这个下降。 那么短期通航催化明确，中期关注伊朗油回归，长期看好整体的油运的这个补库空间。那么这个是我们觉得地缘带来的这个油运核心投资逻辑。那么最后我还是想强调，这个抛开地缘以外，油运本就处在这个周期上行过程当中，我们油轮特别是 VLCC 的这个合规供需依旧向好，那个场景它持续整合油轮运力，依旧为周期弹性锦上添花。我们觉得还是周期上行是比较明确的，只是说短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通航啊，或者说这个实际新的这个常规货盘形成过程它有一个循序渐进温和的一个变化。以上是我们这个本周的这个汇报，哎，感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电信的郭彦辰。那今天的周周谈呢，我们将围绕这个算电系统和这个分布式算力，这两个维度来这个展开讨论。那首先呢，我们比较明确的一点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结构来看，我们认为这个算电协同和分布式算力设施仍然是下半年的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觉得本质的逻辑呢，就是目前六张网里面，那实际上我们觉得弹性或者空间最大的其实就是算力网和电力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发。我们都知道啊，目前来讲呢，实际上对于国内来讲，那其实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目前来讲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情况下，那对于国内的投资来讲呢，那肯定是要持续的大幅迈进，那肯定是要持续大幅迈进的。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发改还是能源，基本上都持续的在推广关于这个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包括行动方案，包括相关的一些措施。那我们目前知道啊，其实主要的商业模式呢，包括物理直供和虚拟交易。物理直供呢，就是通过投资建设专用的这样的一个输电线路，那通过新能源直接向数据中心去做供电，这是一种。那虚拟交易呢，就是我们说新能源的发电企业与数据中心通过电力交易中心进行双向的这样的一个长协，双向的一个长协。那整体来讲，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都认为未来会作为能源架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补充。那包括像具体现在的，比如说像绿电直联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发展呢，也在目前各地市的这个政府呢被持续的去支持。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呢，基于未来算力网、电力网的持续的发展，那实际上无论是对于算电协同，还是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分布式的算力设施，在这里呢都应该高看一眼。而且呢，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年来讲，从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国内能源架构的一个变化来讲，算力网、电力网以及我们说边缘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将成为目前的我们说从政策端也好，从实际的操作端也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导啊，非常大的一个主导。那这里呢涉及的一些企业呢，就包括像是头部的电力设备的公司，南瑞啊、信通啊、特变电工啊、中恒电器啊，包括威腾啊等等这样在内的一些公司，那以及呢包括运营和调度类的公司，比如说像金科科技、金开新能、协鑫能科、这个泽宇、科华等等在内的，我们觉得都会受益整个的我们说算电协同的整体的一个增长。那这里面还包括像是技术领先的头部的储能公司，比如说像宁德时代、阳光电源、海博思创啊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最后还是就是包括分布式算力的基本设施目前正在持续的去取得进展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模块化数据中心或者算力方舱。那这里呢就是重点的也有几家，包括像是中极，包括像威腾电器，以及像是这个浪潮信息、科华数据、特瑞德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以上是本周周周谈的观点，谢谢。
大家好，我是方正机械的朱博瑞，然后今天给大家简单更新一下钻针和上游棒材的一些观点，包括推荐标的。那首先钻针这边的边际变化呢，一方面 就是量价在持续提升，从头部几家钻井厂的扩产计划、新接订单的增速啊，包括涨价的幅度可以看出来，景气度在持续加速，那未来有可能会出现高端钻针的这个供给缺口。今年下半年，从 GB300 向 Rubin 开始过渡之后，要向高多层厚板、高萃硬性材料的加速导入，对于钻针的用量提升、结构升级，包括价格的上涨，都会有积极催化。像30倍径的涂层针，之前价格最初大概就大概是1块多，后面逐步提升到2块多，那目前头部厂家最新的价格可能已经到3块钱左右了。那后续30倍径、40倍径涂层针的用量提升，叠加钻针本身的涨价，会继续推动钻针企业出货均价的一个上涨。从盈利能力上来看的话，那么目前30倍径涂层针的这个毛利率应该至少在50%以上。那下半年随着 Rubin 的出货，40倍径的这种钻针也会逐渐上量。那毛利率应该会比30倍径更高一些，那么在这种价格下，就是我们测算，如果后续钻针哪怕不继续涨价，那头部企业明年的出货均价也会到3块钱以上，那净利率会非常可观。然后在另一方面就是上游棒材这边，那么特别是30倍径、35倍径以上钻针用的这种高端棒材，那未来有可能是这个钻针供应的一个卡点，因为头部旗下 PCB 钻针厂今年和明年的产能扩张速度都非常快，而且成品结构上也会逐渐更多的去往中高端倾斜。那之前各家高端棒材基本上都是采购日本的，现在日本钨的供应减少之后，那他们棒材的扩产速度或者产能供给是否能跟上国内各家的扩产需求，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这种疑问。那么目前日本对高端棒材的供给暂时还没有出现断供的情况，那因为他们内部对产能结构也做了一些调整，可能优先保障高盈利的高端产品出货，但是日本高端棒材的价格也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国内头部钻针厂可能会加快国内高端棒材的验证速度，那一方面去增加中长期的这个供应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成本。综上，从选股的角度呢，我们还是钻针这边，龙头公司鼎泰中钨会持续看好，然后像二线一点的像新锐、明报、OKE、华瑞这些，我们觉得弹性都很大。那上游的棒材，我们建议关注有国产化替代逻辑的，中钨高新、江钨装备、博鑫新材、厦门钨业。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汇报，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今天我来更新的是上市公司思睿新材的一个近况，因为近期的话公司也是发布了去投资建设这个电热功能材料研发制造基地的建设项目。整个建设项目里面主要包括的是，第一个方面是年产2500件，2500万件光模块芯片的基座材料，以及1500万件光模块的这个颗粒材料。目前的话，公司的光模块的芯片基座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的批量供应，并且光模块的壳体已经实现了这个中小批量的供应中。第二点的话就是年产1290吨的这高压的开关出头以及零组件，其中同个产品的话是1020吨，然后不同产品的话是270吨。目前的话这个产品的话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的批量供应。整个项目投资的话总额在9.19亿人民币，其中的话就是刚刚说的这个4000万件的光块芯片基座及壳体材料，一共是要投4.79亿。另外的项目1290吨的这个高压开关出头及零组件项目的话是要投4.4亿。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来于公司的自筹资金。这个项目周期的话是在5年左右，预计到2030年12月达到完全可用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公司的相关收入看的话，其实公司从去年2025年开始就已经在商业航天、光刻块等等很多新的领域产生了不小的一个收入。啊，从2025年看的话，全年公司实现的是15.72亿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19%，规模净利的话是在1.48亿人民币，同比增加了29%。其中细分的再看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包括这个中高压的中高压电接触材料以及制品的话，是实现了3.66亿人民币，同比增加了9%。然后高性能的金属螺粉的话，是在实现了7400万人民币，同比也是大增了73%。这块下游的话，主要是来源于高温合金行业的需求增加。然后还大家都关心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光刻块芯片基座跟壳体的话，是在2025年也实现了7400万人民币，同比增了2倍，同比增加了2倍，其实也是比较可观的。到今年一季度的话，公司整个收入实现了4.43亿人民币，同比增了29%，环比增了11%。其中规模净利润的话，实现了4300万人民币，同比增加33%，环比也达到8%的一个增幅。这块的话主要受益于公司多个下游领域的这个持续的需求增长，以及木头项目的产能的逐步的释放。在产能建设方向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在商业航天这块，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式的材料零件以及组件的产业化项目，一阶段规划投资2.3亿人民币，在去年2025年年末的话，已经累计投了5600万，已经形成了年产250台或者说250余套的这么一个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式内外臂的这个产品的架构能力，这块也是实现了4800万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了59%。如果后面达产的话，预计年产的话，这个能形成200吨的这种锻件，以及相对200套的这个火箭发动机的喷出机的面板，以及500套火箭发动机推力式内外臂的零组件的这么一个整体项目。另外一块项目的话，就是年产30000套的医疗影像装备。等电真空的用材料以及零组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资的这个4亿元，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已经累计投了2.17亿元，这个的话目前投的是进度相对较快的。光刻块这一块的业务，其实去年就已经向主要的一些客户中小批量去供应800G以及 1.6T 方向的这种高强度的高导热的铜合金的壳体，这是主要的一些进展吧。在海外业务这块拓展或者说国际化战略布局方向的话，公司在泰国的子公司已经启动了供应美国区域的客户，并去重点开发欧洲还有 RCEP 成员国以及中东等市场的区域。未来的话就是在公司在研发创新和产业化能力方向积极的拓展，重点去开发突破并应用多款多种的这个关键技术，更好的去服务于国家的多个方向的重大需求。所以我们认为公司重点目前在推进这个先进的铜合金材料在商业航天、医疗影像设备还有包括这个光刻块还有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半导体、可控核聚变等相关产业的这个应用和产业化。中长期的业绩无论是哪个方向的爆发，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预计公司2020年到2028年的这规模净利在2.13亿2.88亿以及3.83亿人民币，对应的 EPS 分别是0.27、0.37以及0.49。目前的话，在这个阶段还是维持推荐的这么一个评级。差不多更新到这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技能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